从头开始，我要做这件事情。
我
们
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OK， 来，我们一起念一下啊。我要忠诚，因有人为我失败；我要纯洁，因为有人夸我；我要刚强，人间痛苦才能伤；我要胆弱，困难才能抵挡；我要胆弱，困难才能抵挡。
第二节，
二十第三节应该前面第二。
我要走。
篇九篇所说，诸天要诉说你的荣耀，穹苍要传扬你的手段，这日照那日，发出言语，这夜照那夜，传出知识。你的亮带轰遍天下，你的原理传大地。主啊，我们实在赞美你，是那创造一切的主，你所造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我们也要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感谢你丰丰富富的供应，让我们有此的福分来这里享受你所创造的一切。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名讳，感谢你在这个殿堂当中，我们能以诗歌，能以这些来赞美你。主啊，我们这是何等的有蒙你的怜悯，我们有如此的恩典，来与你弟兄姐妹们来在此来向你感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我们虽也不能听见，但你曾你的事，你借着你所造之物显明在我们的心里当中。主啊，我们是真的是要献上感谢。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青山与绿水，我们真的是要由心中发出赞美。主啊，你真美好，我们是有何等的福分。主，我们也要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感谢你让他来成就这救主大功，造道主的过程住在我们当中，通通满满的有恩典和福分。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属灵的殿主，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能体验的诗篇所说的与弟兄姐妹和睦同心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就好像那黑暗的甘露一样。我们知道将来在天国的宴席也要彼此更丰富，千倍万倍。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我们要感谢你赐下圣灵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起居。纵然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难处，但每当我们想起在我们困难当中的时候，都是你盘足着我们走过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并不在我们灵会当中保守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也求你高孙牧师的口，在他所讲的主啊都是你的话。我们也求你来感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让听着讲的都能同感应。在这今天的明天未来的灵会当中，主啊，我们大大得到圣灵的恩膏，也求你的圣灵保守听到儿童的诉说，让主你大大来祝福这些听到的孩子。我们感谢你这些父母们，他们衷心的将他们的小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在圣经上面来扎根，叫他们在这个主的爱中来长大成人，也保守他们以后一生的道路都能行走在主的道路当中，来为神所用，来侍奉，来侍奉。主，我们真的是将我们的一切，一切赞美感谢都在这祷告当中。我们的祷告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接下来有诗班的献诗，完了以后我们就向宣教师。
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献诗是从你的爱真奇妙，上帝的爱有多奇妙，真的是让你累了半死还能体会得到吗？没有那么困难，你要用心的体会一下，用心的感受一下你周围的人朝事物，应该会知道这首歌的时候，弟兄姐妹们通过我们考虑的事帮助我们大家。
Shining, shining, shining. 们今天继续看马拉基书，大家翻开圣经，我们先读这段的经文。今天是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一直念到第二章第九节。今天经文比较长一点，啊，比较长一点，所以请大家，我们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好，请翻开圣经。马拉基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六节。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描述我们的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瞎眼的献给翻替，这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呢？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背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谢谢，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我特别讲的一个题目就是祭司般的服事。昨天晚上我们看了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特别讲到神的爱。我们特别来思想
用我们自己的生命，用我们自己一生的经历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爱。那有一天，可能主会问我们，你爱我吗？我爱你这么多，你是怎么样回应我呢？你真的爱我吗？那我们立刻就会回答，是的，我爱你，并且我要像彼得一样对你说，我愿为你舍命。但是主有一天可能对我们说，不用为我舍命，我把你们带到美国，没有宗教迫害的国家，信仰自由的国家，在这里可以敬拜，自由的敬拜，还有这么好的场地，你还爱我吗？我们不需要为他死，你真的爱我？当然了，我们真的一定会说，那更要爱主了。可能主还要继续问我们，你在何事上显出你爱我呢？我到礼拜天的时候穿得整整齐齐来到教堂，你的圣殿，见到每一个人的时候笑脸迎人，都向每一个人打招呼。当然了，今天心情好，吃班带歌的时候我就大声一点点，昨天心情不好，那怎么样，嘴动一动就算了。奉献呢，好不容易没有，其实口袋里有什么就给点什么吧。这就是我们的爱，这就是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教会的服事是你们那些执事们呐、牧师们呐、师班呐，那是你们那些人的服事。其实不然，你坐在下面就是服事，你坐在神的殿中一起敬拜就是服事。很多人以为站在台上才是值班，你没有想到听众是谁？听众在天上只有一位，听众在天上听，这个大值班在那里送大。你知道中国人有一句的这个成语典故叫做滥竽充数，这个我五音不全，声音不要太大啊，所以呢，那怎么样，张张嘴就好了。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一起唱诗的时候，就是在服侍神，就是好像祭司一样的服侍。那我们的服侍是怎样的呢？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特别是讲到祭司般的服侍。昨天我们提到，马拉基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有六个以色列人跟神的争辩，那就是神问他们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在这里回应说：“我们如何是这样呢？”他们在不断的争辩。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是第二个争辩。这里面不只是讲到在神面前服侍的祭司，也特别讲到会众。所有人站在神的面前，神都来问他们。这里面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讲到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尊敬的侍奉，第二个问题是讲到不合格的祭物，第三个问题是讲到轻视的态度，最后主 先来看第六节到第七节，这里面特别提到不尊敬的侍奉。侍奉好像什么？侍奉实际是一种的态度，你态度就代表你侍奉的成果。这个我们现在呢，很少有这个仆人和主人了。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一旦尤其这个古代的时候啊，一讲到仆人和主人，那个仆人不是花钱请来的费用啊，那个佣人呐，不是啊。那里边请到的那个仆人是指的买来的奴隶。那奴隶在主人的家里服侍主人，要一个尊敬的态度来服侍。所以神在这里就问以色列人，尊敬我的在哪里呢？哎，你们不是仆人呐，你们是儿子啊。我们中国人最讲究孝道，对不对？啊，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众人的面前，当着别人的面，就对他的父亲老父亲就开始那会儿啊大声小叫的时候，别人怎么看？他说这个不孝的儿子，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这是一般人的做法。但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神说，哎，你们不是仆人呐，你们不是奴隶啊，你是我家里的儿子。儿子尊敬父亲，像尊敬主人一般，应该是这样。但是尊敬我的在哪里呢？这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普遍的一个问题。那以色列人怎么回答呢？在第六节的时候，他们就回答了第二个争辩，就说我们在何事上就是你的名呢？哎，我们该做的都做了，你不是要求什么我们就拿什么，反正哎不太好，反正有的就好，总好过没有吧。那有的时候就跟我们今天来教会差不多，反正呢今天来了以后呢怎么样，心灵上有点，就是感觉上有点啊就是对得起神啊，对不对？那弟兄姐妹看到你来了也觉得还不错，起码他来了。那这个就是他就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了你的名呢？到第七节还在继续说我们在何事上误会了你呢？神在这里要的服侍是一颗尊敬的心，因为你有一颗尊敬的心，你的服侍就会不一样。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据说在北方有一个小国，当时呢就是被罗马征服了，征服了以后呢，他们有一段时间就背叛了罗马皇帝。他们这个背叛了罗马皇帝以后呢，又怕罗马人攻打他们，那怎么办呢？就想这个讨好他，那就用黄金做了一个王冠，做了一个王冠呢，送给这个罗马的皇帝凯撒。送给罗马皇帝以后，那个罗马皇帝看到这个王冠的时候呢，就跟那个使者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收你们的王冠，你们必须先放下背叛的心，我才接受你们的冠冕。”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很多的时候很多百姓都到圣殿里敬拜，但是耶稣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心却远离我。我们今天行礼如仪，该做的事什么都做，常常我们在生活之中失去了见证。我们也每一天把颂赞好像冠冕一样套在耶稣的头上，但是没想到可能我们的生活编织的那个冠冕不是黄金钻石做的冠冕，我们的生活给主编的那个冠冕好像是荆棘做的冠冕。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真的尊敬我们的主吗？ 下面第八节到第九节的时候，特别讲到祭物的问题，不合格的祭物为什么要毁灭？你知道这个奉献，圣经里有明确的规定。当时是农业国家啊，这个我想在座的很多人从来都没有这个干过农活啊。但是呢，我们在美国有个好处，美国的土地比较大啊，大家大概都有点前院后院，对不对？啊，那前院后院是不是你们都种点什么东西啊？啊，我家里也种点东西，但是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个结果结的不太多。这个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这个最后我那个把那个每个月的那个水费账单呢给我太太看，你说你种了这么多东西哈，那个水费增加很多呀，收获很少啊，值不值啊？还不如去买呢，拿这个钱去买都买不起这个多呀。但是呢，想一想给小孩子啊，他们还挺有责任感的啊，每天吃完晚饭就往那儿拼命浇水，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啊。那我们家门前呢有点这个 strawberry 啊 ，strawberry， 那个 strawberry 有一天呢，这个我的女儿呢就特别高兴啊，就拿来了这个有两粒红的，虽然不大很小啊，红已经红了，就抱到呀，哎呀，这是我们家今年第一个 strawberry。那做父母的一般的中国人都比较怎么样，疼孩子，哎，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那我小孩我真的感到很温暖，好，他就拿起来一个已经洗好了，你先吃你先吃。哎呀，我就小小的口咬了一点点啊，他们就还不错啊，每个人都分一下。哎呀，这个他给我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为什么？他把今年第一个收成先给我尝一尝。你说心里你的感动是什么？是不是很大的感动？圣经里说，出熟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也不用孝敬你的父母，出熟的果子，今年第一次的收获归于神。为什么要归于神？那是一种的感恩。出熟的果子不是掰下来了自己赶紧往嘴里填，出熟的果子拿到的时候也不是跟家里人说赶紧吃啊吃啊吃啊，不是，出熟的果子拿到的时候放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感谢今天我们的地里终于有收成了，那是一种的感恩。奉献是什么？奉献是一种的感恩。这个以前以色列谁放过羊啊，养过牲畜都没有啊，都是穷人，你放过哎呦真不错的。这个我也没这么大经验，据说这玩意儿我这个研究圣经也要研究当地的风俗哈，据说呢他们的研究就发现，他们因为这个以色列境呢跟我们这个加州很像啊，就是跟我们这个加州很像，就说下雨不下雨的啊，只有这个冬天下雨，所以呢冬天的那个山上就长满了草，那夏天的时候黄黄一片，像我们那个你们那个东湾是黄黄一片。完了以后呢，他们到冬天的时候因为下雨草水草丰富，所以每年冬季的时候就是年初的时候，那个羊呢就生那个羊羔，哎，每年他们据说了，但是主要的是在那个时间生羊羔。因为什么呢？妈妈的肥胖，妈妈肥胖呢，生出了孩子肥胖胖，所以呢，就这个第一个，就生年初的时候生，那每年年初的时候生出来的时候，第一个生出来的头生的牲畜， 怎么样？圣经里明确的说，归给神，归给神。你不能拿，要归给神。为什么我们要归给神？那是一种的感恩呐，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早晨的祷告会，很多弟兄姐妹来。我们在这里学习诗篇，为什么要赞美？因为我们回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要用感恩来颂赞他。这是一种的心，一种的敬拜。我这个把这个教会的事，这个圣殿的事讲完。如果我们美国有国王，啊，那你地里出产了第一串的葡萄，你是国王的臣民，又住在他的城里，你会怎么做？啊，你为了讨好国王，怎么样？赶紧端在盘子里，进宫孝敬国王，因为你这种的孝敬，国王就开心，开心就夸奖你。你自己这样的作为也是一种的表示，表示你臣服在他的面前。侍奉我是什么？侍奉是一种的尊敬。那你说了，每年都有奉献，收成了以后多少多少归给神啊，到时候多少多少归给神。是啊，每年都在做同样的事。今天我们在教会之中也在做同样的事。为什么圣经里有好多好多的节日？圣经里面给以色列神给以色列人中的很多的节日，都是让他们重复，重复奉献，重复奉献。神要在这些重复之中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他们的信仰，提醒他们要感谢，在重复之中学习怎么样尊敬侍奉我们的神。这个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事啊，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你没有觉得你第一次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心情特别激动？你有没有想过，你当年第一次啊，第一次你开始刚刚信主，来到教会一段时间啊，受洗了以后呢，教会的同工执事就开始跟你说了，哎呀，某某弟兄啊，姐妹啊，啊，我们教会呢需要一些人帮忙，明天你能不能早来十分钟？下礼拜，啊，你干什么呢？就是站在门口，啊，给你一些单张，你就站在那里做最简单的工作，提前15分钟来了以后呢，你就啊，这个欢迎大家，完了就给一个单张，啊，这是教会里最简单的工作，对不对？啊，你们都是给什么人做这个人？啊，有的教会是给那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家做的。后来我就说，哇，他们站那儿都颤颤巍巍了，你还让他们在那儿做这个啊？有些教会不给那个新信主的那些人做。哎，挺有意思。那个你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吗？有啊，哎呀。当年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哎呦，我就会看得起我呀！哎呀，前一天晚上都睡不着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很早就醒过来了，啊，11点聚会，哎呀，早早就醒过来了，拿这件衣服穿试试合适不合适，想想，哎呀，这个主席才穿西装的吧？那么做招待也要穿个西装去合适吗？太合适了呀！脱下来，再换一件，再看一看。哎呀，就是又怎么都觉得不合适。终于差不多了，早早就来了。来到教会的时候，门还没开呢。是不是？我们第一次服侍的时候，我们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啊，来参与服侍。那服侍久了呢？我们已经做很久了。哦，今天又轮到我了。哎呦， 完了以后呢，该怎么办呢？哎呀，好不容易早晨还能多睡会儿，还要早起。哎呀，随便吧，穿上一身衣服。这个衣服虽然有点脏，不要紧了，反正也看不见，套上去。啊，来了以后，我去，喘着气就来了。跑来了以后，迟到了吗？哎呀，晚了两分钟。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还行，还行，还行。我们的服侍是这样，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第一次的热情在哪里？是，我们服侍久了以后，慢慢我们有经验了，慢慢有经验了以后，这个准备的时间慢慢就开始短了一些。那可就像我讲道一样。因为我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大堂讲道礼拜天呢、啊，我告诉你那篇讲章我几乎背下来了，背了一个月了。那我一走在上边，呵呵的站在台上就开始一片木然呢，就完全忘记，啊，唯恐发生这种事，最后就背下来了。那当然了，现在是有点不太需要这样，但是我经常提醒我自己，我当初的热情。还有没有？当初侍奉的那个心还有没有？我们把礼物送到神的面前，那第一次送的时候一定怎么样？精挑细选，每年都送，怎么样？哎呀，差不多差不多就行了。圣经对祭物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送到神的面前不可以有残疾，要最好的献给神。圣经里面这段说，哎，你们送给神长的呢是什么礼物呢？是一定最好的，差一点的神长要看不上眼，你可糟糕大了。你知道这个？我从这一段就发现，哎呀，不只是我们中国人会送礼哈，那犹太人也挺会送礼的。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老骂这个贪官，你知道吗？这个中国的这个贪官呐、啊，骂啊骂，骂得要死。其实我告诉你，贪官最大的问题是有人送，如果都不送，那贪官想贪都没地儿贪。我们中国人有一种很强烈的文化，其实这个某种程度是很好的啊，就是什么啊，懂得报恩。人见面的时候怎么样？到我们家吃饭的一定要怎么样？哎，送点礼物，哎，不能空手。哎，这是很好的一种文化，礼尚往来，对吧？这是文化，有某种程度上是挺好的。但是呢，送礼的时候你不觉得很难吗？有的时候，为什么呢？哎呀。今天去他家要送什么礼啊？想半天，为这个孩子要死好多细胞，脑细胞。你说多难受啊！哎，不，就是这是一种文化。我们送人的礼物的时候，要斟酌，要选，要想尽脑汁。但是我们把礼物送给神的时候是怎样的？差不多就行了。你知道我这个我在这个国外也待了很多年哈、啊，这个小的时候呢，读那些那个科学家的事迹的时候，就想，哎呀，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个科学不够进步啊？啊，这个呢，虽然感受有抱佛心态吧，啊，想当年也是热血沸腾，后来出国了以后，就学习这个，因为我在这个建筑，我是建原来做建筑师的哈、啊，做了十年。所以呢，就琢磨为什么外国人这么设计，我们中国人设计为什么不太一样啊？这是有文化因素在里面，不能我今天不在这儿，不讲这些。后来我读神学的时候，因为我读建筑学的时候呢，我是学建筑历史啊，教建筑历史和这个中国建筑历史，所以呢，我对历史的东西很熟悉。那后来学神学的时候，又专门学教会历史，教会历史又学习教会的这个圣经。啊，很多的东西学完了以后，我突然间明白一件事， 哦，西方人为什么科技进步？其实他们的进步是最近这两百年的事，那以前还不如我们进步呢，那为什么最近就进步了？西方人有一种精神，那种的精神是源于研究圣经。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圣经的时候，研究圣经的时候，因为这是神的话，他们抄写圣经，他们研究圣经的时候一丝不苟。为什么不能一丝不苟？因为他说这是神的话，绝对不可以出一点点的错误，一点点的错误都是亵渎神。所以他们特别认真，这种认真研究的精神慢慢就延续到不同的学科。欧洲所有的大学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学，美国的大学第一间的 college， 你这是什么 college 吗？不对，哈佛什么都不懂，它里边什么都搞什么 college， 为什么叫哈佛？哎呀，美国人都当了，你们都是美国人，我都还不是美国人呢。哎呀，美国人都连自己的事都闹不明白。哈佛是牧师啊，哈佛牧师在1600几年的时候，他是从英国来的牧师，他有感于新的殖民地 New England， 这个所有的人都要进口，包括牧师，最主要的是牧师进口，从英国进口。所以他说我们这里人越来越多了，教会也越来越多了，不能老进口啊。所以他就说我们要成立一个我们自己的神学院。那时候美洲大陆上根本连个学校都没有，只有中学啊，没有 college。 所以他就说他就把他的2000本书多少千几千块钱奉献出来，他临死的时候奉献完了以后给了 Boston 的市政府，市政府就说那好，我们就用他的名字第一笔的基金开了一间神学院。所以第一间的 college 是哈佛神学院。欧洲所有大学，出名的大学最开始都是神学，神学研究的认真的精神就传递到不同的学科，直到今天。我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有时候自己想，我们中国人问题很多的，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文化里有一种的毛病，那种的毛病是什么呢？叫做差不多差不多主义，这是我们的毛病。做什么事差不多差不多就行了，干什么那么的认真，差不多差不多，什么东西都差不多。你说我做建筑的最简单的差不多是什么？外表光，里边是什么不要紧。所以你们家里做装修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一点，那会做装修的就是外表让你看特别光，里边是什么不知道，你知道真的，那差不多差不多就行了，要那么认真干什么？服侍神也是这样啊，只要聚会过去了就行了，要那么认真干什么？仔细准备干什么？差不多就行了，打的那个字啊，对不起啊，少一个，只要你们认得大概就知道就行了。这种差不多主义带来今天我们的社会很多的问题，这种差不多主义一带到我们的教会，带到我们的服事，带到我们的信仰里。当时祭司这个收祭物，你知道当时呢，我刚才讲过，昨天讲过马拉基的时代，马拉基书的这个时代呢，大家呢刚被掳归回啊，都很穷的，没什么积蓄，房子还没有盖起来，城市是破败的，田里面很多野草，所以呢生活很不容易。那这个祭司们呢怎么样呢？哎呀，大家都很难呐，那就怎么样，尺度放宽吧，尺度放宽。所以呢，哎，反正也是要烧掉的，那祭物是要烧掉的， 所以呢，怎么样？差不多差不多就行了，好过没有啊，对不对？那结果是怎么样呢？祭司把尺度放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到圣殿。就像我们今天呢，啊，为了更多的人来教会，尺度放宽点，差不多就行了。结果，众人高兴，省钱；祭司高兴，为什么？双赢。双赢，现在，那请问谁是那个输家呢？神才是输家。我们在地上双赢啊，把瘸腿的祭司说差不多差不多，行，上来。为什么耶稣的时代？耶稣进到圣殿的时候，拿起藤条来就把这些贩卖鸽子、兑换银钱的都赶出去。他说：“这是神的殿的做买卖的地方的殿。”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当时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以色列人分居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从遥远的地方来的时候，很难赶着一只羊来呀，要走好多天呐。那肥羊赶到那边都变成瘦羊了。现实的问题啊，那最后怎么办呢？那就是哈，你方便我方便，那祭司提供羊，你带钱来就行了，你带钱来就行了。所以你在圣殿的前院就开始做买卖了，那祭司开始做买卖了。这个我在教堂里面，就我当牧师的哈，当牧师的呢，这个在教堂里，你知道我是2000年开始。叫教会服事，你知道2000年在 Silicon Valley 最大家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啊？哎呦，怎么都经过啊？股票，团契里面只圣经一讨论完了，一开始查的，讨论的就是那件事，什么事？你的涨了吗？还是我的跌了？哎呀，有感于发啊！我这个心里就是感到非常的难过。我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光讨论这个东西啊！我一说这个，底下人就说了，因为你没有。那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了，幸亏我没有。我告诉你，我如果要是有的话，我的心就怎么样？早晨起来的时候，心就上去下来，再上去再下来，我就不做传道了。真的，我不是说不让大家有票啊，没这个意思。但是，侍奉神若是用一种商业的思想来侍奉他的时候，是我们都双赢了。但是，唯一的输家就是神。我们把东西献在神的面前，不管好坏，那是一颗心。这个我们都在美国啊，美国家里面生活得很好，所以椅子都非常漂亮。请问有两种情况，你说哪一个是对的？有一些人是在乡下成立了一个教会，他把他家里唯一的几把椅子拿来给教会说聚会用。另外的一个家庭，他买了一些新椅子，就把那旧椅子说教会用不用，送给教会。哎，不，我这只是讲小事，你不要以为这是假的，经常发生嘛。孩子大了，要换一个新钢琴。换一个新钢琴以后，那旧钢琴给谁呢？就开始打电话问我，教会要不要啊？那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心里特感动了，哎呦，有人送钢琴呐！完了以后就来了，来了以后，那师班的人就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一个钢琴呢？ 道吗？就那种感觉。他说你来试试，毫无心都不讲的。宋赞谈到的时候，突然砰，有一个身份。这是宋赞吗？哎，不要以为这是我在讲的笑话，这真是啊，这都是我亲自遇到的。那还有一个打电话来，牧师，什么事啊？最近我找到工作，我说好啊，你找到工作了，新工作，新工作不在这儿，要搬家。哦，我说要搬家，哎呀，那个，求主祝福你啊。他说最近搬家呢，我家有个车，就不想带过去了。交费要不要？我说哟，不错啊，啊，还给交费一辆车吧。我什么车啊？什么什么什么？我多少年了？十二年了，还没二十。十二年，我说十二年了，这很好带。一点问题都没有呗。哦，我说这事我也不能一个人做决定啊。啊，这回我学聪明了。我说我要拿到执事会里面跟大家讨论讨论。好，那很快开执事会了，我就跟同工们讲，我说有一个人要准备这个奉献一部汽车，好，那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是什么 model 的？完了以后呢，多少年了？十二年了，还给交费啊？那修的钱还不如买一辆呢。那当然了，我就只能打电话说：“对不起，其实你这个车确实是，我们也想了半天没得用呢，因为在美国几乎人人有汽车，你说搁那辆车再搁在哪儿干什么呢？所以就没要。”我还听过一个这样的见证，真事儿。这个人呢？到一个教会聚会，心里大受感动。完了，结果呢，看到这个教会呢，哎，都是用电子琴，没有正式钢琴。结果呢，他说：“好，我大受感动，我就奉献一个钢琴。”完了，把那钢琴借来，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哇，有一个钢琴，啊，弹起来感觉不太一样啊。没想到，教会过了一段时间产生问题。那产生问题，重新出现了矛盾，意见不合，有点争吵。那争吵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呢就说：“哎，你们这些人要这样吗？我就不在这个教会了，我要走。”而他这一走，这去走的是那一天呢，最后叫人把钢琴拿走。哎呀，我听见这事的时候非常的生气。我告诉你，那天我不在，如果那天我在的时候，我就把圣经打开了。因为圣经里有明确的讲到这件事，奉献在神面前的，你绝对不可以说我奉献错了，你绝对不可以说。你一旦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不但这个东西不可以拿走，你还要再加上免费，你知道吗？你不可以说这话，交在神的面前，你不可以收回去，你知道吗？你拿走是准备招住咒诅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意气用事吗？来到面前。是干什么呢？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找一个感觉来的。我们认识这位真神，我们要侍奉他。我们怀着敬畏的心，小心我们的脚步，来到神的面前，朝见神的面，尊敬他。这是我们的心态。我们在这里不是一个社团，我们在这里是一个信仰的团体。信仰的团体 是谈论的信仰，谈论我们敬拜的对象。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四节，这里讲到一个轻视的态度。十三节，他们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呀！哎，你在教会服侍多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很累？啊，我在教会里面听过很多这一类的。你知道，当牧师最大的问题就是听很多不同的意见，包括抱怨。哎呀，太累了！今天我要休息一下，不要走。那这话够不够多？太多了。那对不起，我这个不太认识你们教会的人，所以我讲这个话没有针对性。真的，我要在自己牧养的教会里边讲这个话，我跟你说，我特别小心的。为什么呢？我随便讲一句话，底下就有人说什么意思啊？你在说我？真的，这个很多话自己牧师不敢说的，他明知道他也不能说，因为说了以后有针对性，那底下听的人立刻留下了。所以我就不太认识你们，我就爱怎么讲怎么讲。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这样的事，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大家都不愿意做，对不对？结果呢，那做儿童主日学的校长是最难的，那最难的呢，那个就找人，你做不做？你做不做？完了问那些人，那些人说：“哎，对不起啊，我孩子已经大了，所以我退休了。”他不想做了，他就跟那些孩子妈妈们说：“哎，你的孩子还在这里面呢，你不去不行啊！”哎，那个好吧，就去吧。那谁让我的孩子在里面？就在这里，用这种的心态来服侍。哎，请问能服侍的好吗？第一次服侍的时候还紧张一点，哎，看看那个手册。我告诉你，到后来的时候，很多老师，对不起哈，因为我不太认识你们，我就乱说。很多主日学老师，上课前的一分钟才打开那个手册。我不知道说谁哈，你们自己去想。这是真的，他都没看呢，反正哄小孩呗。混一混，反正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服侍的是小孩吗？你服侍的是神呢？你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你的心态是什么？这些事何等的繁琐呀，嗤之以鼻。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心态，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心态。太麻烦了，这么多事。十四节里面，羊群之中明明有公羊，圣经里规定有些时候要献公羊的。养谁养过羊？那个公羊重要还是母羊重要？这是没养过羊的。这个种羊最重要，种羊是这个公的，没有这个母的，母的不是公的，母的不是种羊。那公的不需要太多了，母的可以很多，但是公的不需要太多。公羊非常重要，因为公羊强壮，生出来的比较强壮，所以有的时候奉献需要公羊，明明圈里有公羊，结果怎么样？说没有，不给，因为给了时候心疼啊，像割肉一样，不愿意给，明明有，最好的不愿意献给神，把瘸腿的、瞎眼的都给吃。 他们轻看自己服侍的身份，但是神告诉他们，我的名是何等可畏，在自己儿女之中没人尊敬我，但是在外邦之地反而有人尊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我实际的经验，你说那个在教会二三十年的老基督徒敬畏神呢，还是没信主的非基督徒敬畏神呢？啊，你不能说绝对啊，不能说绝对，很难讲的，很难讲的。啊，重点一件事，这个在教会里，我就带他们那个什么，一般的我经常带他们那个就是什么信仰讨论班，啊，信仰讨论班里边大部分都是非基督徒，那非基督徒呢，我就向他们啊讲福音，讲圣经，讲到底有没有神，啊，这些东西都讲。讲完了以后呢，有一个弟兄呢，一个先生呢，还特别认真的听，认真听完了以后呢，还问问题，啊，答得挺好，那我就问他了。哎，既然你都这么认真了，你要不要相信呢？他说：“哎呀，你讲的非常有道理，我听了呢，也觉得心里也有点感动。但是呢，你这么样问我呢，哎，我说我还不能相信。我说你为什么不能相信呢？我知道啊，有很多人不能相信，有很多原因的。啊，他是有些人是探亲来的，是政府官员的。那我曾经碰过一个这样的人呢。”他不能相信他，他说他就在你探亲班好久啊，几个月的时间，他探亲来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后他就问你为什么不信呢？他说我不能信他，我是一个纪委主任的，听懂了吗？我说他说我怎么能相信呢？你说我这么变成基督徒了，我还麻烦大了，我是那个省纪委主任呢，你说我这么样相信能全省的人都看见我呢，所以。所以哦，那我尊重他啊。那这个先生呢，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这个顾虑啊，不能够相信呢？他说啊，我听完你讲的以后啊，我更加觉得还是不信的，因为我如果相信的话，很多事我不能。啊，他没有再细说了。那当然，我大概就明白了。你说，基督徒尊敬神呢，敬畏神呢，还是非基督徒敬畏神呢？是很难讲的。我们在教会里太久了，习惯了，反正就这样了。谢饭祷告，闭眼一下，礼拜天来一下，跟那个打打招呼。跟这个打打招呼，啊，聚会完了以后去哪儿 shopping 啊？哪里养啊？哎，这是我们的心态，我们天天都在这儿，就这样。完了以后呢，嘿，高高兴兴的一个礼拜天过去了，这就是我，从礼拜一到礼拜六，该过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事。在公司里工作。不敢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要说你是基督徒，别人说哦，你还是基督徒呢。所以他因为这个缘故，他不敢跟人家说他是基督徒啊。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任何敬畏神的心。有的时候，外邦人、非基督徒反而。怀着敬畏的心看着这位神，他在决定自己要不要信之前，都要考虑：我如果要相信，很多事就不可以做了。那是一种的信赖。今天我们讲的这一大段经文，讲给的是生在基督徒家里面。很多人就在这很骄傲地说，我是出生在基督徒家里，几代的基督徒，就像我一样。 很骄傲。那旁边的人说啊，对不起，我信主才两年，是，好像我们在信仰的背景上有骄傲，但是这种的骄傲，并没有带给我们信仰的实质。我们中国教会总的来说比较年轻，不是长久的像西方人的教会。你拉一个美国人，你再问你是基督徒吗，他们都想半天，我小孩说我信，那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去过教会知道什么，他这因为太长久了，久了以后都有点没什么感觉了。但是我们愿意用侍奉的心来复兴我们的教会。这个当初呢，我年轻的时候也是留学的时候呢，就在团体里服侍。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老宣教士，退休的宣教士，啊，一个西方人。那西方宣教士呢，是一个白人，讲中文的。他在台湾呢20年，啊，讲的中文呢，还带着台湾的那个南部腔呢。这个完了以后呢，他就在我们的团契里面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带领我们这些留学生，带领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有一次，他就跟我们一起分享，他就讲到，他说神兴起我们西方人，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但是你们中国人自己也应该起来，不要老靠着别人来传福音，接过传福音的重担。若你们自己不兴起，神可以从其他的民族里面兴起人来，接续这样的责任。20几年前，我们到国外读书的时候，大部分教会里的这个服侍弟兄姐妹，啊，不是台湾的，就是香港的，啊，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华人。他们开始这教会，就在教会里服侍。那我们留学生呢，来了以后就怎么样，往那儿一坐，啊，有饭吃高兴，没饭吃吃完了他就递过走人。那学生嘛，你让我聚餐的时候让我带，开玩笑，我自己吃什么我都不知道啊，你还让我带。当然了，别人也没有这个什么，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参与，直到有一天我参与。你是什么时候参与？64发生了。64在20多年前，对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国外的留学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包括我自己。当时我没有想过我会做什么。我只是想过，既然留学来了，怎么样？对得起我的父母，对得起我自己，好好读书，读完了找份工作，对不对？啊，再有机会就成家，过一个好日子。来到教会，不错，挺好。以前没机会来，终于现在来了，就这样了。没想着到教会来服侍。直到有一天，我是被逼的服侍的。为什么呢？64之前的时候，其实很多留学生呢都不大愿意来教会，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都不大愿意来，啊，偶尔来一下也好。64完了以后，因为那个东西这个冲击太大，结果呢，很多留学生找不到信仰的，就或者思想的这种出口，结果。呼噜一下，全都跑到教会来了。有一天，差不多来了40-50个人，都是学生。完了以后呢，那个牧师都傻了，你知道吗？本来牧师是教那个组织学的，那牧师突然间听什么，外面来了40-50个人，都是新的，啊，都是留学生，怎么办呢？那牧师就开始出来，你们替我教这个组织学，那我去招待他们，就给他们开这个信仰讨论班。这个牧师是香港来的，讲这个国语讲的半中不西的这个国语，也听不明白，你知道吗？ 更重要的是听不明白他们讨论的到底是什么。完了，最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教会里边了。那我在教会里，他们的那个牧师是第一次用国语给我受洗，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没有受过洗，所以一来教会就要求受洗，他就给我受洗。他说我印象最深刻，第一次用国语给这个受洗，因为他那个广东话的很多都是广东话的。完了，他就记得我了，来来来来，你来帮忙，把我就拉进去。哎呦，我在里面的时候，就我一个是基督徒啊，哇，那是枪来将什么？兵来将挡的那个，哎呀，这个哇，这个我的头都头发都立起来了，就跟他们在那辩论，很多的问题啊解释，因为他们讲东西我明白了，啊，明白他们讲的到底是为什么，他们的问题到底有的时候那个问题不是表面的问题，是背后有一个原因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明白，我就跟他们讨论，那最后就明白了，我是被逼的，因为没有人几个基督徒啊是。有党务背景的，所以我就上去了，我就开始了这样的服侍。我原来没想过要自己参加服侍啊，神给我机会，让我参与。今天很多在座的人来了美国都有5年、10年、20年。你们受前一代基督徒的服侍很久了，那你怎么样做的？我观察北美的基督徒，包括这些留学生，学问都很好，思想很活跃，嘴巴更溜。牧师们跟他们讨论信仰的时候，几乎牧师们都打不过他们。我说的是真的吧？那基督徒们更差。有一次我跟牧师们分享，我就告诉那些牧师们，我说，请你们在教会里不要讲进化论，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你不懂进化论。你知道吗？进化论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的，你都不懂，你就看两本书，完了之后就开始站在台上跟那些人讲进化论，那些人不听的，这乱讲。你讲圣经就好，别讲进化论，你讲进化论就你就输了。那请问我在座的有很多已经是成为基督徒的，你是不是跟牧师辩论进化论？辩论完了以后是牧师赢了，所以你就变成基督徒了？有一个吗？我相信没有一个。那为什么你们成为基督徒？既然辩论你赢了，他输了，那你最后为什么变成基督徒？因为那些基督徒们的服侍，那些基督徒们的爱心，那些基督徒们的摆设。你至于做留学生的就在那想，这些人既不同意又不同意，每个礼拜还给我们又煮又吃，虽然现在我也不在乎那点吃了，但是为什么这些人是受着什么样的力量的驱使在那里服侍？潜意识里这种的东西在那些留学生的心里，慢慢的时间过去，心里被神的爱所激励，就相信了。弟兄姐妹们，你们被神的爱激励太多了，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也起来成为一个爱的出口，服侍别人，而不是光光接受别人的服侍？到第二章1到9节的时候，主就责备那些专职服侍的人们。专职服侍的人们是谁呢？在当时是祭司们。祭司们有被拣选的职分，那是一种的职分。我们每个人都被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女，没有错。 但是在这些儿女之中，神特别拣选一群人来，就是全时间的用他一生来服侍神，那是一种的职分。所以祭司一种的职分表明了神的主权，神跟他们立约，言约是永约的意思，因为言代表了永远不会朽坏，跟他们有平安和生命之约，所以这种的约定让他们持守。神给他们有责任，什么样的责任呢？让他们教导，让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归向正直的道路。但是呢，祭司们怎么样？祭司们站在台上混饭吃，那为什么呢？你知道，做任何一样工作做久了以后就没有感觉了。你有没有这个？你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第一次做你这个什么找到一份工作啊，正好跟你的专业差不多的，你是不是很兴奋？那做到最后的时候，你还有感觉吗？哎呀，差不多，反正就是这样了，一点感觉都没有。上班来，尤其有些工作是一种是啊，熟练，越熟越做越好，越做越熟练，动作。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医生，完了那个医生呢，当然自己挺骄傲的，说啊，我是医生。别人讲啊，那他挺骄傲的。那对不起啊，我在座是不是有医生啊？没别的意思啊，因为我家里人都是医生啊，所以这个完了之后呢，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医生其实也没什么的，医生就是反正就是一种服务性行业。瞪大眼睛，什么意思你？我说你觉得不是吗？卖东西的不过就是把东西交给别人推销一下，你呢，高级服务员，来了以后呢，就看看人身上有什么东西，动动刀啊，拔牙的把牙拔掉，完了那个啊，肚子的开一下，那不就服务人吗？哎，别在这看得太过严重，这是病。我就这么跟你说，哎呀，气不要了。当然了，后来跟他谈一谈，他觉得挺有道理的，挺有道理。后来我就跟他一谈，他说，哎，其实我做了20多年以后啊，哎，每天上班的时候，我说你挺累的吧？做医生我知道挺累的。他说你没什么累的，天天做的都是一样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反正他那是牙医，每天就是拿坏了，哦，就这个。就这样，反正这人就习惯了，没有一点激情了。服侍神，有的时候也没有激情了，激情慢慢的过去了，就这样了，反正就带着跟你们这样，把今天机会弄完就完了。祭司们也是如此。第九节，第八节到第九节的时候，主就责备他，就像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你如果不警戒他们，也不劝诫他们，使他们离弃恶行，这恶人必死的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们丧命的罪。神把服侍的责任交在我们。我们有没有忠心的服侍他？讲回来，我们爱神吗？那当然了，你回答说，我们当然爱神了。你们敬畏，我们敬畏我们这位神吗？那当然了。我们会敬畏他，没看我们唱诗里边都是敬畏，但是我们在什么事上敬畏他的名呢？尊敬不光有心，那心会有一种带出来的行动。我到 很快要学会一件事，你知道什么事吗？去餐馆吃饭的时候要很小心的，啊，这是很快就学到的。那后来我就问呢，因为我在别的国家吃饭是从来没有给小费的，是不是？好像只有美国才去掉给小费的，还得要给什么10%到15%是吗？哎呀，真麻烦，还要算，交钱的时候那就坑半天。那这个后来别人说，哦，这个给小费是一种的尊敬，啊，对人家服侍的一种的尊敬，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我们这当牧师的更麻烦，你这当牧师最麻烦的一件事是什么？我站在台上，我不认识你们，很多人认识我。尤其我以前服侍的教会里面，曾经有一段时间，星期天晚上开餐馆团契，你知道结果？餐馆很多啊，最兴盛的时候70-80个人呢。那些人我都不能不全都认得，有些人我认得，跟他们打过招呼啊，有些特别人跟我说过话的我才记得，有些人我根本就是他也来一两次我都不认得他们是谁。但是你知道吗？我也很少到餐馆吃饭，但是偶尔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就有那个 waiter waitress 就过来，牧师好，是谁啊？我曾经在那个哪里聚会的时候看到过你，你知道吗？这样的压力很大。轮到你付钱的时候压力更大，所以后来我给我自己定了一条规定，啊，只要是在湾区吃饭给小费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都给一点。哎，你给少了以后别人说他就当牧师的，你看不抠抠门啊，这北京话都是你是小气，所以呢，一定要都给，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个餐馆里边哪一个人远远的没跟我打招呼，他其实认得。你们是基督徒吧？很多人都知道你们是基督徒。你们做任何事的时候，别人都在那里。怎么这样做的？我们用我们的生活在侍奉他，在尊敬他。我们说我们让神的名得荣耀，不只是在教堂里，在每一天的生活里，你愿不愿意敬畏他，尊敬他？你愿意不愿意用你的生命来服侍他？你愿意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你的时候说，看哪，有没有神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知道有神在他们的中间，有真神住在他们家里，亲近他，这就是我们的服侍。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做？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把我们的家，做一个馨香的祭，放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你看到主的责备，我们思想我们自己是不是真心的服侍，是不是用尊敬的心来服侍，是不是我们每一次来面前的时候都怀着敬畏的心。主啊，我们也思想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忙忙碌碌，别人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很多的时候 也忘记了我是谁而已。我们过了每一件生活，做了每一件事，讲的每一句话，都彰显神的荣耀。主啊，求你提醒我，再一次提醒我，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你的荣耀，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之中为你成为做光做盐，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塔，当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谢谢主，这份恩待，祷告奉耶稣基督。